如何使弟兄姊妹很喜欢来参加祷告会，是不是？好，好，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好，使弟兄姊妹来参加祷告会哈，第一个带祷告会的人非常重要。好，就是你必须是很认真的活在神面前，仰望主。主啊，就是说你里面在主面前要很迫切的祷告，主啊，求你要吸引好多更多的人来参加祷告会，在你里面要有这个迫切，好，然后让他们这次来祷告会要非常的得着，好，来遇见你，而不是只是被规定来祷告会的，好，那所以带祷告会的人，他自己的灵要很奋心，好，他的灵里要很奋心，就是很火热，他才能带起人的火热。好，你自己如果别别扭扭，你会发现你带敬拜也是别别扭扭。你看我们马蒂娜带敬拜很释放，他自己是个很自由很释放的人，他就可以带起大家自由跟释放，这都很重要。你是什么样的人就带出什么样的羊。好，那那你绝对不要是一个很形式化的人，很律法主义的人，而需要是在神面前很自由活泼的人，人家来祷告会才会感受到那个自由跟活泼。好，那所以你祷告会呢，你需要仰望主，也许有一段经文，借着这一段经文来激励大家知道祷告的重要，来的人听你这段经文的分享就开始已经很想祷告了。好，那然后你也许带个一首诗歌两首诗歌带大家敬拜，敬拜以后大家就会开始祷告。好，那很留意啊，教大家祷告不要长，而且一祷告祷告好长，你听听听就要睡着了，灵就下沉了，所以祷告一定要简短。如果你们来参加我们的特会，你就发现差不多近千人的特会可以大家一起这样的敬拜跟祷告，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好，那有的就祷告一句而已，有的就是两句而已。好，可是你灵里就是一直很跟他同心。好，然后有时候你的祷告就很带下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来参加祷告会是一个享受，这个享受啊，觉得好像全身被圣灵洗干净了，这样。好，那觉得整个被更新了，祷告会应该是这样。好，所以你祷告会第一不要长，第二声音要大。好，不要那个祷告像猫叫的声音，那人家都听不见啊，如果大家都这样，那不都要睡着了吗？好，所以每个人祷告要大声，要大声，要火热。好，那另外第三，我们的祷告会不要为一些个人的事在那祷告，先为神的国度祷告，是大家共同的负担。好，主啊，求你拯救我阿姨，她的女儿啊，她的女儿都不来聚会啊，主啊，求你要带她来。哎呀，她都很懒，她都什么哦？你讲，哈、啊，这就是为什么各教会祷告会越来越少人了。他就觉得我每天去就先听人家讲一大堆的那个，而且好像在和尚念经呢、啊。你的祷告应该是带着一个负担，一个火热啊、哦。那为神的国度祷告，所以带的人要说好不好？我们现在为台湾祷告哦，然后为台湾的什么祷告？你要先给大家有一些目标方向，好、哦，这样子好不好？我们现在为阿根廷祷告，好、哦，求主好、哦、让我们的光照我们的政府，让我们的政府能够悔改。好，主啊，求你来拯救这个国家，好，好，或者其实光照政府还是先次要的。神拯救一个国家，神发生，神允许任何事发生，都是需要教会先悔改，是吧？教会悔改，神才医治这地，神才医治这地。 好，那所以要带着大家先来为着我们主，你祝福我们阿根廷那么多年，可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爱你的心是这样的肤浅，好，我们是对你这样的不敬畏，我们是对你那样的不懂得感恩，我们对你是那样的不冷不热，我们大家先在主面前悔改。我们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到了迦南美地，吃喝得饱足，就忘掉了神，忘掉神的祝福。好，那每一个百姓先在主面前那种撕裂心肠的悔改，你就发现神就会一直赐下他的同在来。那我们需要先为教会悔改，主给我们这么丰富，我们因此祝福了多少人，我们带了多少人来到教会，我们要为着这些悔改，我们要为着我们的不同心不合一来悔改。好，我们没有同心相爱，我们却彼此批评论断。好，我们不懂得团结合一，我们却一直中仇敌分裂的灵的诡计。好，我们需要为这些来悔改。还有我们为着我们不够爱牧师，没有忠心的为牧师代祷来悔改。好，因为太少人为牧师祷告嘛，所以牧师就没有奶水来供应弟兄姊妹嘛，对，然后弟兄姊妹又埋怨啊，牧师的讲台我都没供应，牧师讲台你没供应是因为你不够为牧师祷告，你需要去为这个悔改，我们没有去爱你的仆人，你要为这些去悔改。好，主，我们没有警醒的祷告。好，我们没有来跟牧师合作。好，来参加祷告会。你为这些悔改，那你知道悔改就会带来复兴，悔改会带来火热，神的火会降下来。那需要这样子。好，那每一次祷告会带祷告会的人不能轮流带的。所有属灵的服事都不能轮流的，是神拣选的，神托付给谁要谁做的，所以绝对不能公平，一律一人带一次，长老一人带一次，执事再一人带一次，那很危险的。所有属灵的服事都是奉差遣的服事，是神恩高谁，神给这个人权柄能力负担去带的，神高某摩西，百万人当中神就只拣选摩西去带，就是要摩西去带，别人不行，神就给他权柄能力。好，那所以属灵的事情不要轮流带，祷告会一定是那个 leader， 还有就是那个对祷告有负担的那个人，对教会有负担的那个人来带，这样子。那他需要在主面前仰望，主这个礼拜要唱什么诗歌，这个礼拜的祷告什么方向是什么，那这样子来祷告，然后仰望主，有一些祷告的经文来激励大家很想起来祷告，这就会带起火来。所以我们教会到现在100多个人，我们刚开始祷告会才十来个人，而且在这么忙的一个 Bay Area， 知道吗？他们愿意一直来，一直来，就是得着，这样。然后你得着了，你私下就会再邀别人来祷告会。那我觉得阿根廷的教会现在正是复兴的时候。如果现在这个时候还不能激发神的百姓来跪在主的面前，来痛哭悔改，来呼求神怜悯这地，医治这地，那什么时候才能复兴呢？神界的苦难都是把我们逼到他的面前的，逼到他的面前，然后他就施恩拯救，所以苦难是为着他要把救恩赐给我们。那大家要把握这个机会来祷告会。好，那很需要有这些牧长来带领，这样。那牧长也要留意教会比较哪一些人有祷告的火的人，好，你就要来更多的用他。好，例如说早上，这都要付代价的，早上来 早一点来叫教会一起的祷告。好，那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子开始这样一直祷告，好，付上代价祷告。你知道在我们教会现在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中晚都有敬拜祷告，一到五，除了礼拜一晚上有代祷勇士，另外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中午晚上都有这个赞美敬拜祷告。好，那让这些失业的人困苦的人随时来，哦，他们就一直得到复兴这样。好，所以你们现在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好，大家要这样子相约着一起来祷告。好，只要你们屈膝在面前祷告，主就会做很奇妙的工。可是如果你们现在再不来祷告，你会发现报名会越来越多，现在在城外，在你们首都之外，但是如果你们不祷告会开始一直进来，一直进来，越来越多。好，我们不需要等到那种时候才来祷告，我们现在快点祷告，主也会管理这个政治，主会管理经济，神会做，他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也要祷告，求主兴起在上执政掌权者，有敬畏你的基督徒，有敬畏你的基督徒，求主在这个政府界在上执政掌权兴起这样的人来。好，然后把悔改的心赐给他们。好，那主会做。小羊不饥也不渴怎么办？对对对，就是要为他的渴慕祷告嘛，好，为他的渴慕祷告。还有呢，就是说，像今天早上，那个早上敏文教的，或者是昨天教的与圣灵相交，或者怎么用神的话来祷告，这些如果家长懂得哈，怎么样来带进你的小家哈，或者是个别跟他的祷告里面。祷告约祷告，一个礼拜祷告一次，一节圣经用这个来跟他祷告，好，然后私下再为他的饥渴祷告，主会做，好，这样。也就是说，家长，你每一堂小家聚会，你都要带着一个盼望，就是主这一堂聚会要更多点燃我们小家的家园对你的渴慕，而不是只是例行公事的去带一个聚会。好，你有一个这样期盼，希望你小羊这一次大大的张口，你那神就会做工。对，
请问单身又年轻的传道人如何能够在合场上避免不必要的感情的事，例如小羊的爱慕请心。这个会遇到哈，这个会遇到。那就是单身年轻的传道人，你就是要留意，你不要去跟那个异性去单独的关怀他，counseling 他，哈，你一定要去找这个，例如说你要关怀这一个人，你就要找另外一个跟你同性的，或者跟他同性，例如说你是弟兄，那他是姊妹，那你就找一个姊妹跟你一起来 counseling 他，好，这样。那一般来讲哈，单身的弟兄哈要牧会比较难，好，最好他要结婚。好，这样。那但是无论如何你就是要找另外一个，就是三个一起，不要两个单独。好，那还有你在counseling人的时候门一定要打开，好，不要关着，这样。好，那探访基本上你不适合去探访这个异性的。好，像结婚的人呢也是这个都不能去探访异性的，他除非是带着他的太太一起去探访，否则会有危险，这样。好，那另外呢， 有时候是小羊他直接就来一直跟你讲他的心里的事，讲心里的事，好，这种所有谈到心里的事都很容易产生错误的情感，好，所以他跟你一谈起这个心里的事，你就说对不起，那个我去找另外一位来的时候你再谈，好，或者说今天不方便能不能改天，也就是你要刻意去避免。
小家应该以注重聚会品质为优先，让还是以训练人来带优先？小家要以聚会品质为优先，为什么？因为你小家聚会一定要让小羊来参加的人，大家都觉得哇，来参加小家好多的得着，吃得很饱，这样。可是呢，我也要训练人。也要训练人，好，所以你训练人呢是插花，就是插在这个两个墙的中间，这样了解吗？好，一定要注意这一些，牧养教会也一样，好，就是要去注意这一些，这个是家长的一个智慧。那领会的人也是这样，一个是带敬拜，一个是领会，带分享。在分享也是，你也是要强弱，强弱，这样子，好，那你不要这样就是弱强，弱强，这样子，好，就是你自己要去这个，就是弱的你要训练它，你就是偶尔可以擦一下，这样子，可是你不要强弱。这样子等于就是说一次吃的蛮多，一次就又饿，一次又吃，一次又饿，这样不好。好，就是至少吃个两次还不错齁，有一次稍微弱一点没关系齁，再这样子。这样了解齁，又要训练人，又要，但是以群体可以得着最大的供应，每一次聚会得着最大供应为最重要齁，而不是平均分配这样子。那训练人你也要留意，就是说这个人哦，他上台带敬拜或者带分享，虽然他带的不太好，但是并不是他带一次不太好我就永远不给他带了，我还是可以再给他机会，但是呢停一段时间，好，然后呢你要告诉他说他哪里可以改进，哪里可以改进，好，那为什么停一段时间？停一段时间至少让大家不要哇，下次上次他带已经吓到了，然后哇，怎么这个礼拜又他了，这样一看他上台就已经开始又瞎了，这样以前遇人就这个趋势，是吧？所以有一些同工看他带敬拜，那是我们早期在希尔顿 Hotel 的时候，他说啊，为什么？因为他常常选那个你若不压感人成渣，要不然就是选那个什么，就是一次就有四节或八六节的这样，然后重复唱了五次或几四次这样子，那大家下班来都好累了，然后又就哦要压感人成渣，就这样。可是你看他现在带得很好了，对不对？那就是过程被说被教，好，那所以虽然带不太好，你可以教他，好，教他以后，如果下次还是完全一样，没有一点改进，那就要考虑，可能不再用他了。也就是说，他可能不适合在这方面服侍，这样子。好，那像玉腾呢，他的生命没有问题，他真的是要主，真的是顺服神，可是就是对别人没有他觉。好，那没有他觉得这方面我就不要教他，所以我就变成说你选什么诗歌选了先告诉我，好，那告诉我就会分析给他听，明天是母亲节不适合唱这个这样，这是很明显的 common sense， 对不对？好，这样那就是有一些这种你就可以教，好，然后这样一直教他有一些原则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训练就是要去训练那些生命对的人，但生命对的人他还是有性格上很多的 缺点嘛，软弱，那这方面我们去帮助他。
同工中有人有看异象的恩赐，每一次服事前就先打电话来告诉带领的人他的感动是什么，歌是什么，给人带来困扰。他说话又像是有权柄的人，讲话带着质问，听还是不听，怎么对待他。那个就说看这个人的生命的状况，好，看这个人的生命状况。那如果他跟你讲的时候，你阿们，你就可以接受；你不阿们，你就不需要听他的，这样。好，那他说，可是有时他会问别人，就说这个人写这一章的，他是一个 leader， 但他是说这个有意向的这个人，当别人在带敬拜，他也是会对人家这样。那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去跟这一个人讲，就是说你不要这么控制，好，就说你要给他有一些成长的空间，好。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人哈，他你看说话又像是有权柄的人，事实上他也不是 leader， 好，这种人其实常常他比较有控制的脸，常常就是从小时候比较被贬损啊，哦，这个很自卑感啊，哦，他就是被对待，被人家这样对待，所以对别人也会这样，就自己得到一些恩赐以后，常常也会比较要控制，这样，而且会就是很 dominate， 很觉得自己的是对的，哎，这个这样子其实基本上性格上是有一些偏差，好，哦，Yeah. 那他需这样，这就说你要跟他讲，他要去建议别人什么的时候，最好先透过你先来跟我讲，我阿们了，你才去跟他讲，免得他一直给别人带来很多的瑕疵，而且他也不见得是对。好，如果所在教会的牧者或者 leader 做事不能合神的心意。啊，不合神的心意，除了替他祷告，如何 copy 这位牧者的所言所行？我刚刚讲的那个 copy 哈，哦，就说你只是说你这个就是圣经上讲的嘛，法利赛人所说的，他在位上所说的，你也要听，你也要去做，只是你不要去效法他所行的，对不对？好，那所以他所讲的。是对的，是好的，你就我意思是说，你要先自己去操练去学习。如果你坐在下面，他所讲的，你已经常常带来就是反感，好，你一直常常反感，你最好离开那个教会。为什么？基本上你没有得着，你不会得着，你只是受亏损而已。好，因为你对于台上所讲的这个人，你常常反感。
在小组里面，我刚才听到张牧师说到，以到40个人还不分组的话，那我们以我们像我们目前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以人数一定要达到分组的那个人数，但是实际上是很缺乏这种同工，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分组或者不该分组。另外一方面，还有其他小组，比如说在。还说不能突破，人数不能增长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或者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小组能够增长的？
你第一个问题能不能再讲一次？我听不懂。
第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到你有个小组到40个人，还没有。
那只是刚开始第一次，后来现在就都。
那像我们目前有一个组，比如说已经达到分组的这样人数，但是确实上实际上还没有这个同工的这样，
没有小组长产生，
没有小组长产生，是不是应该分组，或者说继续维持这样下去？
像这样最好就不要分组，继续这样下去。好，可是必须你们小组有真实一直在生命的建造， 如果你没有真实生命一直在建造，你确实很难再产生一个成熟的同工。好，所以为什么小组教会他们就是退而求其次了，因为人数已经到达这样了，必须分了，所以就找一个，然后到后来又随便，只要你肯当小组长就好，就丢给你了，这都是他们自己告诉我的。好，那所以后来整个的品质，然后因为他生命的度量只有那么小，你让他当小组长他就承担不起，到一个地步他就只想那一年赶快到，然后赶快找一个人就把棒子丢给他，这是很不好的。其实当小组长是个很尊贵荣耀的服事，是很尊贵荣耀的服事。好，那只是你要一直供应他们，好好培育出长大成熟的小组长来，这样。好，所以不要硬要分，不要硬要分，宁可大家在一起，在好好的祷告追求，以至于可以有一个成熟一点的组长来带领他们。好，
那第二个问题，比如说有某些小组，比如说聚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人数不能增长，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能够使小组能够也增长？这样
聚会到一个时间人数不能增长哈，那我想你也许应该小组呢就是可以举行那个福音茶会哈，像我们的小组也是有时他们会举行福音茶会，那大家为这个祷告个一个月，然后要下个月的什么时候要举行福音茶会，那每一个人都先提出名单，你想邀谁来，大家先为这些人祷告，好，哎，那举行福音茶会，借着大家的分享，好，哎，又有人决志信主了，这样子，有人来了几年，好，但并未非常认真，生命也还不太深扎实，但他说他以前在团契是带敬拜的，为何还问为何都没让他带，您觉得是要给他机会带试试看，还是等他生命再成熟谦卑之后再让他带？好，那我觉得一个人他说他我以前在团契是带敬拜，好，你怎么没有排我带，好，也看人，有些人讲这个话是他真的很有心服侍，好，你可以给他带带看，好，但有些人呢他是那种就是很喜欢张狂，他就是很喜欢站在人前，可是他并不看重生命，好，那这种呢你就看情形，但是无论如何你都可以试着给他带一次看看，这样好，也就是说给一个人服侍会帮助他更警醒活在神面前是好的，你并不是一定要都相当完全了才可以服侍，好，而是借着服侍有时候就是帮助人警醒，而且对他很有好处，好，那借着这个也不知不觉栽培出一个人来，这样子就说并不是一个人讲说我以前在团契带敬拜为什么现在都不让我带，就表示这个人生命很有问题，不见得，有时候他只是一个他真的很有火热，他很愿意贡献他的一己之长，好，那虽然他的生命还不是很成熟，但你还是可以给他带开看，好，带了最主要是说带了以后你告诉他哪里要改进的，如果他这个都完全听都不听，好像你不能跟他说些什么，那这个就难以同工了，这样子，这样好，只要他可以听，他愿意试着去做，虽然还是做不好，你还是可以再给他机会，这样好。
就是我最近碰在教会跟我们年轻人在一起，就突然给我一个感觉，现在年轻人真的是所谓电脑时代，跟他人在一起聚会小组好像有点鸡同鸭讲的感觉，那如何在这种有点好像基本上我们想传递的一个生命，跟他们目前所想的，因为听他们讲话聊天的时候， 十句话有八句是讲什么，哦，这个游戏怎么玩啊，要怎么宰这个什么做怪兽啊什么的，就是讲很多的电脑游戏的问题。要怎么样在好像要把他们那整个宇宙观都改过来，然后他们才能够至少进入对于我们讲这内在生活。不知道在美国，我想这种问题可能也就是这种年轻人，我想也很多，不知道就是带这些少年人、青少年人，有没有什么经验谈？
我觉得最重要是祷告，好，所以你们真的需要同工们一些渴慕的、有负担的，尤其现在很多人没工作，来教会祷告，真的来祷告，好，你就会很不一样。对，我等一下应该要回答他的问题哈，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就是真的只有祷告可以改变人，好，实在不是人在做什么，而是借着祷告。我自己深深的经历到，是神在牧养我们那个教会，不是我。我没有办法牧养那么多那么高傲的、那么多主见很强的人，我没有办法的。可是是神在牧养，啊，那我们只要一直俯伏下来，神牧养的太奇妙，太奇妙，啊。好，那神会，你一直为他们祷告，为着他们祷告，神就会激发他们开始起来渴慕主。好，像我们当中也有夫妻很相爱的，以至于他不渴慕，他工作也不错，夫妻也蛮好的，他就不渴慕。后来我们带导勇士就开始祷告，啊，我们有一个小家，都是夫妻蛮不错的，好，然后孩子。就现在教他们怎么教养孩童，孩子也都乖乖的，所以他们都不会很渴慕，你知道，都是工作也都做得蛮好的。我们带导勇士就祷告，主啊，求你震动这个小家，哈哈，吸引他们要来渴慕你啊，好，就这样。哇，结果有一个弟兄，他就跟他太太出去玩，在出去玩，就在那个 Lake Tahoe 就车子就是刹车，可是就轻轻就去撞到前面的那个人，啊，那个人就一直要告他啦什么啊这样，啊，这个先生每次都是太太来祷告会他不来的，哈，啊，然后就是老是逼太太要在家，不要老是去祷告会这样子的，哈，啊，结果呢，这个先生。因为美国一被告是不得了，可能财产都没了，你知道吧？哇，这个先生开始来祷告会了，也来晨祷会了。哇，他先太太就看见先生那天，哇，怎么在家祷告的那么大声，一直赞美主？原来他收到那个对方要告他的那个，就这样。结果这个先生就开始起来啊，真的来祷告主了，是吧？被逼了，然后就开始起来祷告主，这个弟兄现在变了一个人了，现在跟太太都一起很火热的追求，啊，然后他就发现自己以前好像死的一样，现在活过来了，啊，啊，所以你求主震动，哎，你就是这样祷告，哎，然后他们小家一个一个被震动，哦，一个起来。你震动不是说哦咒诅他，不是的，希望他在，不是的，神是爱，我们只是说主啊，震动他醒过来，呵呵，向着你醒过来，好，免得他沉沦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为他们这样祷告，好，我们都是借着这样祷告主做很多很奇妙的工作，好，这样。在末世经济的震动越来越大，若小家有长期失业或经济上极大困难，已付不出房租的弟兄姐妹不止一个，小家个人或团体应如何帮助他们？若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仍有在远方或未信主的亲戚，是小家要积极扶助，或应让他们的家人先资助？好，谁要回答这个问题？有没有听懂？然后，哦，你们都好聪明啊，念一次都听懂了。就说你不要只是一直帮助他经济，你要帮助他这个人，哦，他这个人要付代价的，他要进食祷告， 你可以陪他，好，这样好让他可以有工作，好，而不是只是每个月一直给他钱而已，好。但是短期在他还没有工作之前，是可以在经济上去帮助他的，好，好。但是如果他有远方的亲戚，好，可以帮助他的，当然他家人也可以帮助他嘛。另外哈，有一些人来到我们当中。有些人就是常常觉得，我现在就是要过星星生活，或者我现在就是要全时间的追求，哈、哦，那也不去找工作，哈、哦，这个是不对的，好、哦，那弟兄姊妹常常很有怜悯心，哦，因着他没有工作，啊，都在追求，然后就奉献给他，哈、哦，他现在没饭吃了，你可以奉献给他一点点钱。但是基本上每个人都应该殷勤做工，这是圣经上讲的，个人都要这个去照管自己的事，要殷勤做工，好，所以教会不应该有人他都只是要全时间追求，然后都也不去打工，好，这是不对的。Kansas City Mybico 他们那里几百个人年轻人，好，那他们Mybico 他们没有付给他薪水，没有付给他们薪水，他们要自己去找 sponsor, 齁、哦、那他们自己去找 sponsor, 然后呢找的 sponsor 不够的，他们都要自己去打工，连 Alan Foot 是他们的是什么教务 主任是不是啊，教务长上齁、哦、他都要去什么去 McDonald, 去那种快速素食店去打工，都要这样，好，那这个是好的，等于就是说保罗也自己支帐篷来养自己，对不对？好，那更何况他也不是在全时间在服侍，他只是全时间要追求，这种一定应该要让他自己去打工去赚钱，好，所以家长要有这个智慧。要辅导孩子走正确的路，这样。
江姐，你在提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里，其中一个方面，你指出要求问神，神会给我们话。当我面临做选择或决定时，我有求问神。可让我着急和沮丧的是，我没有感觉到神给我什么话或意象，时常是心里很不平安，是或不是，要或不要，这样或那样，反反复复的，就是到最后所做的决定还是以为是自己做的，心里没有平安和信心说这是从神来的。江姐，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分享一下？要明白神的旨意哈，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先放下你的倾向。对每一件事我们都会有我们的倾向，例如我喜欢这个人我就希望主说是，好，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希望主说不是，好，工作也是，我喜不喜欢这个工作，好，那服侍每一方面大多数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喜欢这样比较不喜欢那样，偶尔也会有一个我们不置可否，好，都好，但是大多数我们有一个比较喜欢。那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就是第一个你必须真实的降服于神，就是主我绝对要顺服你，我没有我自己的意见，我绝对要顺服你。好，既然你问这个问题，我就把那个再讲清楚一点，我为什么一年才明白神的旨意？有关我的感情的事，好，我每天都问主，主啊，他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另一半？请你告诉我。每天主都没有给我话，啊，到后来我就说，主啊，如果不是，请你告诉我，我愿意顺服。连这样主还是没给我话，为什么？因为我嘴巴虽然这样说，我心里实在是希望主说是。我希望主说是，主都知道的， 刚开始我很希望主说是啊，好，到后来都没有答案，我就说好，主，如果不是你告诉我，我愿意顺服，但是主还是知道我顺服不来。初恋嘛，吼，初恋，人家是难忘初恋的情人了，就是很强烈，所以你就是会很希望主说是，所以主都一直没有给我答案，没有给我答案，一直到一年以后，一年以后，有一天，一年以后就是我们毕业了，哈，我们毕业了，毕业了呢，他就追得更厉害，他找我爸爸、姐姐，哈，然后我们全家人都好喜欢他。然后我爸为这件事都骂我啊，说你不要信得迷成这个样子啊，这么好的一个青年人啊，你打的灯笼都无处找，然后就是这样逼迫我。我就是大三升大四那个暑假去参加夏令会嘛，哈，然后大四我们课比较松，就是那一年课很松，才几个学分而已，9个10个学分而已，很多空堂，可是我都不敢出去约会。然后大四毕业以后，我又去参加夏令营，本来他也要去的，那因为他要跟他的那个亲人哦补习，让他可以考大专，啊，所以他就没去。那我在那个夏令营呢？我面对神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他，我就觉得说他如果再多好，他一定会被圣灵充满，多可惜，你看他没有来，哦，所以我就常常会想到他。那我就发现他好像成为我跟神之间的一个隔膜，哦，隔膜。后来下山以后呢，有一天我弟弟打电话给我，因为他常常成为我跟神之间的一个隔膜，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弟弟打电话给我说他正在找我爸爸谈话，哦，我知道我爸回来又要念我了，这样要骂我了，所以我就冲进房间，我就跪下来啊，我就跪下，我就这样冲出来，我就说冲出一句话，我说主耶稣，我不要他，我只要你。因为我觉得哎呀，每次跟神之间他好像隔在中间，老会想到他，所以到一个地步我说主，我不要他，我只要你。我这样一祷告出来，圣灵就大大大大的浇灌我。那我就明白了，哦，主啊，原来你等我这句话等一年了，等一年了。那我那一次也才明白，祷告其实是改变我们这个人，祷告不是在叫神要符合我的心意啊，哦，所以我不太赞成人家那个说跟主定一个对象，哦，要多高啊，哦，学历怎么样啦，哦，是什么什么兴趣什么特长，跟主这样定一个对象，我不太赞成这样。万一你少定了几点怎么办？那几点正是你最重要的，主知道你最重要的。所以我祷告，我常常是主，愿你的旨意成就。人算不如天算，好，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好，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当中一定有些人有这样的经历，结果他结婚的对象是当初他很不喜欢的，完全是他很不喜欢，可他结婚以后发现其实他是最适合他的，是最适合他的。那所以祷告呢，就是神来改变我们这个人，好，哦。虽然我还是不明白他的旨意，可是我还是不敢怎么样，好，哦，我还是一直愿意问他。到一个地步呢，主就这样把我哈，哦，一直面向这个人哈，哦，这样一直扭转，到完全面向神，180度的扭转。主，我不要他，我只要你，一这样子符合神的心意，圣灵马上浇灌下来。那个神的爱那么浓哦，那么浓，到一个地步我的头都抬不起来哦，就神很深很深的吸引。后来我姐姐回来啊，看到我躺在床上，她就说哇，恋爱的人哦确实特别漂亮。她不知道其实我在跟主恋爱，因为我躺在床上，那个主的同在那样一直的滋润我的白骨啊，好，哦，好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一样啊，好， 所以我知道我那时候一定面皮发光，我知道我一定是面皮，因为我觉得充满了荣光啊，充满荣光。好，所以我姐以为我在跟她说啊，恋爱中的人特别漂亮。那所以我们祷告，如果你一直还不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表示你还有你自己的倾向意愿，一个是这样，另外呢就是你的心还没有符合神的旨意，所以神不会让你明白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在那焦虑，你心在那急急，怎么还不告诉我，怎么还不告诉我。好，一个这样子的浮面啊，没有办法映出那个月光啊，一定要一个平静的水湖面才能够映出神的旨意来。你里面必须那么平静安稳，没有我的意见，而且那样平安相信，充满了信心，神的旨意才会让你明白的。我们的神不焦急的，我们人常常很着急，可是神他有他的时候，他虽然有时单言，但绝不太迟。这神给我的话真的是这样，他就是慢慢的做，一直要做到忍耐的性情成型在我们的身上。真的，如果不是这样做，你永远不会忍耐的性情成型在你身上的。我们人都会不耐烦的，那就是常常让很多不耐烦的事临到你，直到你耐烦。好，对不对？很多妈妈都这样，被孩子磨得没脾气，就这样。神常常这样做我们。好，那你要接受主的要做。为什么你会常常觉得是或不是，要或不要，这样或那样？因为你还是充满了很多你的想考虑，这样就会怎么样，那样就又会怎样，所以你还是考虑来考虑去嘛。你应该放下，没有意见，不是在那想他有哪些优点优点，有哪些缺点缺点，如果跟他在一起怎么样，不在一起的，不是让你考虑那些的，就是放下你的意见。主，我真的要顺服你，我只要一明白，我绝对顺服你。你真实的降服，你才会明白神的旨意的。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啊，第一个我刚刚讲的就是你一定要真的没有意见。神啊，你心里在想什么他都知道。好，他说神的灵像神的道像什么，你骨节与骨髓他都可以赤露剖开啊，你的心思与意念他都可以辨明的。万物在神的眼中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所以你在那嘴巴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顺服，可是心里一直希望这样好那样好，主就是不会让你明白。所以最保险的，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最好你跟你的心相相违反的去祷告。也就是说，你好喜欢这一个，你好喜欢这一个，然后你就说，主，除非你怎么样怎么样，否则就不是，就不是，没有那样好，你就已经先给自己断掉不是了。那这样最保险，是主的旨意。我跟你讲，主留意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这在历代志下写的。神留意在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你如果是诚实的要他的旨意，他一定会让你明白的，一定会让你明白的。那就是你一定要放下你的考虑，东考虑西考虑，好，那放下你自己的意见。还有不要急，即使在两小时就要做答复了，那你也相信最后一分钟主还是会让你知道的。你不要越看还两小时，主啊，你还不告诉我怎么办，你那么急你就听不见神的声音嘛。我们的圣灵就那么 gentleman， 圣灵像鸽子一样，你这样一急躁就把它吓跑了，鸽子就飞了。我们的神不是吓跑，是被你赶走了，被你的急躁赶走了。好，那所以那还有呢，你如果不自己这样降服下来，你确实老是这样考虑来考虑去，却果然你所做的决定还是以为是自己做的嘛。可是一个真的明白神的旨意的，你里面就是很笃定的， 很笃定，你降服于神，你就会很笃定，你就会有信心。好，特别有关婚姻方面、工作方面，绝对不要自欺，因着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然后就给自己找出这样的荆棘啊，抓出这样的荆棘，符合自己的心意啊，你不要自欺，结婚以后你就很后悔，那是你自己的事，对不对？
我常被神吸引，也很想更多读经祷告，但是意识力非常薄弱，很难持续下去，怎么办？被神吸引，也很想读更多读经祷告，很难持续下去哈。第一个，你可以跟主求，主，你一定要吸引我，厉害的吸引我。你知道我的意志力很薄弱，我没有办法持续，主，你一定要帮助我，帮助我，吸引我。好，另外呢，你要养成一个规律的生活，就是说我固定早上起来就是亲近神、读经、祷告，就是说你要养成一个固定那个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操练，一个这个这么重要的事。你如果没有养成固定时间，常常是随性。好，有时下午，有时早上，有时晚上。那早上起来，只要一有什么事，你永远是事情第一，好，都不把这个摆在第一。那你确实仇敌会让你忙得团团转，就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做最重要的事。所以你需要把这个弄成是最重要的，就是我精神最好，我一起来就是要做，固定要做，这样。那另外你也可以约一个属灵同伴，约着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你们可以一起这样子，一起来亲近神，一起读经祷告。好，好，
得着救恩是什么意思？我以为信了耶稣就已得着救恩。好，我们信了耶稣，信了耶稣我们就重生了，好，就重生了，好。那但是呢，我们要得赎，得赎就是我们重生了，也就是说我已经从黑暗的国度被神带到神爱子光明的国度里了。好，我今天不再是一个撒旦权势底下的奴仆了，我今天已经成为神国度里的神所爱的孩子了。好，我不再活在这个奴仆定罪的里面，我今天已经神赦免了我的罪了。这样，好，我是在一个爱的光明国度里。可是呢，基本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还是一个天然人的。好，你重生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情感，你喜欢谁，你的嗜好，你的兴趣，好，你的思想还都是属地属天然的，你不会一下就改变了。那这个呢，是得赎，就是一个过程，要把我们这个魂、我们的体都要赎回来，归给神。赎回来就是改变成神的形象、神的样式。也就是说，我们的情感越来越充满了属天的热情、属天的情感。好，我们不再喜欢那些粪土的东西了。好，我们以前都把粪土当作黄金。好，那渐渐的得赎就是越来越来，我们的价值观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越来越不一样了。好，那我们整个人一直被赎回来，所以这个叫得着救恩的意思就是这样，得着救恩。好，所以为什么他说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那他并没有说你只要接受耶稣你就有这个装饰了啊，你还要谦卑，你还要谦卑，谦卑的来学习赞美他，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要开口感谢赞美他，好，在你闷闷不乐的时候你要开口感谢赞美他，在你很生气的时候你愿意来感谢赞美他。这个就是谦卑人，就是我愿意顺服神，好，我不让我的老我做王，这就是一个谦卑人。
那神要把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得到救恩，好，那所以我们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都是指这个意思，好，就是，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有追求，为什么神要我们要竭力？好，那个保罗也勉励提摩太，好，你要追求，好，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也那个要就说你得救就好像这个他们出埃及一样，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是离开了为奴之家，但是呢最后他死在旷野，他还没有进入迦南美地，而进入迦南美地才是神的救恩的目的，要把他的一切的丰盛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叫得着救恩。好，那所以得着救恩是需要你在很多事情上你选择神，好，你需要征战的，你需要顺服的，你需要谦卑的，你这方面你的情感就一直被赎回来了，你的思想就一直被赎回来了，这样好。那我的思想愿意让神的话一直来更新我的价值观，更新我的思想，哎，我们的思想就越来越被赎回来了，好，就不会那个属地的思想、属土的思想、属地的价值观、属地的眼光就不会这样子了。